率而心，寻求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决定心，决定，率而寻求决定。还有两个，染净，染污或者是清净，染净。最后一个是等流，这非常有名的，这个叫五心。这五心呢，这五个从一到五啊，这个是先后的顺序，先后的顺序。所以最初最初啊，这个叫做率而，率而心。比方说眼睛，我们眼睛去看东西，一下子啊，非常快的速度，这个眼是非常快的速度就伸出来了，没有，你不需要任何的，其实它也是有其他的新说法相应的。任何的事一活动，一定有五片心跟它一起活动，不过我们未必觉察得出来，就非常快，率而。然后呢，这个是眼识，就是前五识，率而心，也可以说是第一刹那。接下来是什么呢？寻求跟决定。那寻求跟决定呢，这个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作用，才有所谓的寻求跟决定，是这样的。记得这一种时候讲的第六意识是伴随着前五识同时升起的。这一种第六意识我们也有个名字叫做五聚意识，我们下面会看到这种叫做五聚意识，也就是跟前五识一起升起来的那样的第六意识，这个叫五聚意识。那因此就有率而，然后呢寻求决定，那然后呢就有染净。很特别啊，这个寻求跟决定之后才会有染净，就它不能够说一下子是率而然后马上就跳到染净。这个染净就有，就刚刚讲的有善有恶啊，所以前五识的善恶是这样来的，那第六意识当然也是这样子。再来，然后呢就最后一个是等流，就是这个染或者净啊，它继续维持下去，那就是等流。这样讲当然是五个，五个其实它持续的时间长短，率而一定是一刹那，下面的那有的说很短，有的说也不一定，是这样的。那主要的呢是一二三，率而跟寻求跟决定，是这样的，主要是这三个。那四跟五其实不一定，不一定，如果他一下子就中断掉了，演示活动加上第六意识，那因为任何事的活动呢都要有缘啊，那这个缘如果很快就不见了，不具足了，那是不是五心通通都要具备呢？这个不见得，不过前三个一二三这是主要的，主要的。但是多半时候当然五个也都有，五个也都有，是这样子。那所以这里我们回头看，这里呢214页倒数第五行下面，六识啊三性可以允许他们同时具备具有。那为什么呢？现在讲率而还有等流啊，这样的状况，这样的事，这样的心，眼等五事怎么样呢？或多或少融聚起，这个我们了解的，就前五事呢或者多或者少，我们同意是可以同时升起的，是这样子。那记得刚讲有率而还有到最后一个那个等流啊，所以他这里是从第一个到第五个，是这样。他前面中间的三个没有讲，就率而跟等流啊的这一个眼的前五识，那么同意或者多或者少呢，可以一起升起。那这是他的原因呢、啊，也是他真正的状况。再来呢，五识与意虽定俱生。前五识跟第六识啊，第六意识虽然必定同时升起，这是一定的。前五识升起的当下， 同时一定要有第六意识，不然的话呢，他这个前五识的那个识的作用啊，他的从我们现代的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个前五识所接受的讯息啊，没有传到第六识去，他那实际上是不能够真正，这个资讯不能够完整了。但所以说，虽然必定同时升起，而善性等不必同，不必要一定要一样，未必要一样。所以呢，前所设难，于此唐捐。这个前所是指刚刚讲的那个第一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所说的那一些状况，还有他提的那原因等等呢，实际上都不对。主要为什么呢？主要是这里讲的前五识跟第六识呢，虽然同时升起，实际上善恶性这些根本没有必要一定要相同。就我刚讲第六识的善恶性自己去决定，不需要依赖前五识来替他决定，是这样的。我们来看，那现在他举了一个例子，是比较特别的例子，这个是引瑜伽师利顿讲，而且这是讲禅定的状况。我们先看一下倒数第三行，过瑜伽说若欲生缘从定起者，然后呢与定相应意识俱转。先讲，就是说假设有一个人他已经是证入禅定，然后呢你在旁边或外面有声音啊，结果呢他听到这个声音，然后他就从这个禅定出来。那我们去思考他这个状况是什么状况。这里说呢，与倒数第二行，与定相应意识俱转，还有呢与耳是生。然后接下来还说，非为啊比定相应意识能取此生。先到底要讲什么呢？好，就刚刚讲这个正入定的这么一个修行人，外面有声音，真的要讲的是说呢，他听到这个声音啊，有耳识升起，也有第六意识相应的第六意识升起，就有两个是这样的。真的要讲的是这个状况。那这也是蛮特别的状况哦。这个他本来入定了，他的第六意识有自己的所缘啊，这第六意识紧紧的跟着自己的所缘啊，但是现在有声音进来了，这个声音呢被耳识，当然就进入耳根了，然后就跟耳根有接触，那么就很自然的就产生耳识，这一点是很特别的。我再补充，有的地方有说呢，入定的人呢，一般我们都说前五是不活动，我们都这么说，前五不是活动。可是呢，有一种解释说，前五是里面还有就是四个是不活动的，但是耳朵耳识是活动的，有一种说法。这个我们要自己去体会啊。正入禅定的人呢，他的耳识还有在活动，有这种说法。所以刚刚讲外面有声音，他就听到了。那我讲一个状况吧，我们或许不说入禅定，平常呢，平常我们要怎么样让一个人在打坐，你要把他告诉他说，我们有事情，请你不要继续打坐，听到我们怎么做，你们知不知道？对，就敲引进。好，那实际上在这个经论上有很多这种故事，就是呢，比方说有人要入禅定，他就跟旁边人约好了说呢，到什么什么时候呢，你就用这个敲引磬的声音，然后我听到这个声音呢，我就会出定，有事先约好的。那这样的经文的记载就证明一件事情，确实他的耳识是可以活动，要是不能活动，他外面敲他应该听不到，他既然听得到，证明他的耳识可以生出来，可以活动。当然不是说一直都活动，未必一直都活动啊。所以这个就证明了刚刚讲， 要讲就是说他这个声音呢，他的耳是可以听得到，所以耳是可以伸出来。那同时就是第六意识，那现在是要讲说呢，不是只有第六意识听到这个声音。倒数第一行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非为彼定相应意识能取此身，不是只有那个第六意识，在定里面的第六意识能够去听到这个声音，去了知这个声音。前面有讲还有于耳是声，于耳是声是这样的。那这个证明什么呢？就是说用禅定这么特殊的一个例子，证明的这两个是同时生，可以同时生的。我是觉得用这个例子好像跟前面讲的有点脱节，这个例子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比较特殊的例子，但是证明确实没有错，即便在禅定都可以两个是，就是耳是加上第六意识同时升起。那他真的要讲的是这样，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最后这一行，若不耳者，于此音声不领受故，不应出定，是这个意思。因为外面这个声音，如果耳是没有听到，没有接受这个讯息，第六意识自己是不能的。这一种情况之下呢，不能凭空只靠第六意识。可是我们平常不是说，这个入定的人前五识不活动吗？是那样。那这个是比较就是很特殊的一种。那我看也是对，也不是不对，因为确实是靠这个方式才能让他出定。还有一种方式，他自己可以出定，就是他自己事先跟自己约好了，很早就还没入定之前，自己跟自己约好了什么样的情况下那要出定。可是一样的，他说什么样的情况，通常是代表外面有什么情况。比方说我们过了多久我要出定，照理说他都落定了，怎么知道过了多久？好，我过了一个月我要出定，他怎么知道过了一个月呢？这很奇怪啊，但是他确实就是有这个能力。比方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大迦摄尊者，佛陀嘱咐他入定，然后不要入涅槃，等到弥勒佛来的时候他要出来把佛的衣钵转给那个弥勒。那一样的，他入了这个定很深很深的，他怎么知道到那个时候要出来的？这怎么知道呢？就是有这个能力。以前我们有说过，入定之前的这一个事可以作为入定之后第一刹那升起的那个事的缘的等无间缘，他可以这样做的。所以那他有内涵啦，所以前面这个事先有具有这个内涵，这个内涵到了那个时间它就起了这个作用，可以的。但是偶尔会错过的啊。好，这个我们就不聊那么多。因此这证明就是确实是可以的。再来最后这样下面说呢，非取身时即便出定，就是不是说声音一马上有就马上就出定，不是这样的。非取身时即便出定啊，我们看下一页215页第一行，领受身已，若有希望，后时方出，就这十二个字很有意思。是的，没有错，这个声音进来了，耳识当然有缘这个声音，知道这个声音，第六意识也有领会的。刚刚讲率耳寻求决定，是的，他知道了，知道这个声音，但是实际上他也不一定出定的。这里说若有希望，后时方出，就是他知道有声音，他愿意要出来，他想要出来，然后才出来。当然这个时间长短不一定了，这样明白吗？我想起那个广钦老和尚的故事也是一样。广义老和尚根据这个传记的描述，他在 国山涌泉寺的后山怒定，很久也是一段时间。那附近的后山听说有老虎出没，大概平常人不怎么去，有那个打柴人经过，就看见他这厅，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还活的。然后他也不懂，就回到寺庙就请他们来看，寺庙的住持他们来看，大概也没有脉搏，没呼吸都没有，但是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还活的。运气不错，刚好那个是弘一大师在那里，他们就把请弘一大师来看，那是由弘一大师看过之后呢，才鉴定说他没有死，还活的。然后呢，就一样就是用引擎才使得他出定，但是细节没有记载啊，那确实就是这个情形。这个可惜广钦老师不在，不然我可以问他一下到底当时什么情形。好，那确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这里根据这个意思，就是说确实这个声音进来了，第六意识知道了，那还是要靠他哦，那才能这样。但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重点。这里讲说呢，接下来第一行下面，再定耳视，率耳闻声。那但是呢，理音非善，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非善是讲刚讲那个善跟不善的性质。他说，根据这个道理来看呢、啊，在已经在禅定当中的这个耳视啊，一下子就听到声音嘛，这个是他不能控制的。那认为这个性质来讲，这应该属于不善。那但是这个你看下面哦，这个也不对。那接下来就讲说呢，未转依者，率耳惰心，定无记故，这个才是对的。哦，就我刚刚讲这个五个心哦，第一刹那这个率耳心，比方说刚才我们眼视或耳视一样，刚刚听到声音第一刹那，或者刚刚看到东西第一刹那，这个时候是无记的。为什么呢？记得率耳寻求决定，然后才有染净，才有善跟不善。在前面那三个刹那，率耳寻求决定，都还没有善恶。这样讲是对的。那这个地方讲呢，率耳未转依人，就是以凡夫众生来讲了，你第一刹那接触的时候，这个确实是无记的。这个善恶心染净这一，还要加上后面的影响。好，那总之下面这个是重要的结论。第二行下面，由此成证啊，五句意识非定语五啊、哦，这个五字是前五是非定语五善等性同，不是必然的要和前五事的善恶性或者无记要相同，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就这样子。这个是对的，因为没有那么单纯的决定一定是怎么样，这里的可能性比较复杂比较多，就这样子。那这里讲的就是那个率耳闻声，就刚讲那个，这个率耳是刚讲第一刹那就听到的时候，那实际上这个没有什么善不善的。但是他说在第一行，刚刚第一行下面那个说法是不对的，在定耳视啊，率耳闻声，理音非善，这个未必，就实际上应该是无记的，要无记的。即便是第六意识，这个时候也是无记的。率耳寻求决定，要到染净，到染净才有善恶可说可分，是这样的。寻求决定的时候都还不能说善恶。好，那第三行中间呢，诸处但言呢、啊，五句意识，我们已经知道了，五句意识就是跟前五是同时升起的，伴随着前五是升起的，五句意识呢，一元五尽，但是呢，不说同性，就是经论上很多地方，它只有这样说，跟前五是同时升起的那个第六意识啊，它也圆这个色身香味触， 哦，这些禁没有错，但是从来就没有说他们是要同性，就是要善恶性要相同，没有这样说。这是对的，你们再想想看为什么是对的。那跟这个跟前我是同时升起的这个第六意识，如果他自己的善恶性无记性不能自己决定的话，一定要靠一定要被前我是决定的话，那倒蛮奇怪的。那这个第六意识就不太有用嘛，反倒他的力量还不如前五识的力量了，对不对？照理说第六意识他的力量远远超过前五识才对的，要是说倒过来，那不对，那不对，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在用自己的经验去想也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想一想，当我们有前五识的活动，不管有一个或两个三个，同时也有第六意识活动，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的能力很大，我们可以同时接受前五识给来的信息、哦、我们也可以同时这个第六意识不理他，我们第六意识也可以不理前五识给来的信息，也可以不理他们、啊、就跟前面有讲不相应、啊、不相应可以的，我们有这个能力，而且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就是这样子，就是人家叫做什么见而不视，视而不见，视而不见啊，听而不闻啊，当然可以的。我们第六意识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也可以一方面接收来，一方面还有自己的反应、啊、比方说眼睛看人是不太客气的去看人家，可是心中却是欢喜的，这也可能啊，怎么不可能？倒过来也是一样啊，眼睛是很不高兴的看人家啊，很高兴的看人家，可是内心其实是很不高兴的，都有这个情形啊，本来就有这个情形的。好，我们看接下来第四行，杂集论说等隐未终五是无者，就刚刚讲一般我们说怒禅定的人呢、啊，前五是不活动，但你看他底下解释，底下解释说呢，这个是呢一多分说的，一多分说的。那什么叫多分呢？就时间上面跟数量，时间跟数量，时间就是多半的时间，确实是这样没有错，多半时间是这样子。还有个数量，就是呢这个眼耳鼻舌身，除掉眼识以外，不，除掉耳识以外，除掉耳识以外，其他的识也是多半都不生，不生是不生没有错，就是除掉耳识以外，这个叫多分。要前五识里面呢，去掉耳识还有其他的四个识，确实是没有的，确实是没有的，不活动的，但那耳识是可以有，这个是很特别的。这个是根据杂集论有这样说，不是杂集论有这样说，但是这里的解释，这个解释是成文思论的解释哦。好，接下来若五识中三性俱转，好，这里很有意思，意随偏著与彼性同。好，这个就是回应我刚刚讲的前五识的活动里面呢，当然他们或者善或者不善或者无记同时都可以啊，因为每个事各自都可以这样子。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意随偏著与彼性同，这个八个字讲得太好了，就我们第六意识啊，随着他偏重去关注，就是等于说被他拉过去了。我们第六意识如果跟着某一个事被他拉过去，偏不是全部哦，是某一个。前五是假使五个都活动，这个我们第六意识他选一个跟着他去注意他，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与彼性同，就这么简单。但是呢，无偏著者便无记性，是这样子。无偏著，他比方说刚刚讲前五识的活动，前五识的讯息都传进来，他都接受，可是没有特别去偏著在哪一个，就是无偏著者偏，就是特别的偏向某一个，著就是特别专注啊，接受这个讯息，也就是受这个讯息的影响啊。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无记性。 那这个解释非常好，也非常的平常很难看得到这样的精确跟深入的讨论。故六转是三性融聚。好，那以上这个是凡夫众生未转一的这个五根不自在各方面才是这样子。接下来得自在位为善性色，这里讲说一样，我们都说过自在有两种解释，初地菩萨以上，或者佛，或者唯有佛。那对于他们来说啊，那前五世乃至第六世为善性色，为善就是这样的，就没有恶啊，也没有无忌，是这样的。那这不错啊，这表示如果我们能得初地以上菩萨，我们前六世的活动通通只有善，没有恶，也没有无忌。那或者说只有佛是这样子。接下来说佛摄心等道地摄故，以永灭除细论种故，这个也是非常讲的非常好。佛的摄法，以他的这个身体来讲，各方面来讲，摄受想行识等等，通通都是无漏的。记得这件事情，通通都无漏，他没有任何一丝一毫跟任何一刹那有可能是无漏，有可能是有漏，就是这讲道地，就是这样子。那虽然我们从阿含经上看佛晚年也有我们说的背痛，背痛，然后他也有生病，也有生病，身体也有比较虚弱的时候。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他仍然是无漏的。那这个情况跟阿罗汉也不太一样的。我以前有说过，这是瑜伽师人有补充的。阿罗汉有好像陈伟师人也有讲，陈伟师人讲的，就是阿罗汉有那个有漏，但是那有漏的角度很特别，大家记不记得？是就他过去生中所造的有漏的这些种子的业力，他那一生感受到他们的果报。从这个角度说，但是他不会造任何继续生死轮回的那些动力跟那些因跟业，所以他也确实是无漏的，只不过他果报体是有漏的，就他的色身是有漏的，或者他有些行为是有漏，比方说我们说过，我们就说但是那种也比较特别，就他的习气的问题这个部分，但是他过去生的一个结果是这样。那从那个角度说是有漏，但是他不会在，他不是平常我们说的有漏，平常说的有漏是烦恼升起，而且烦恼还会增长，那么令这一个人呢继续生死轮回，那个才叫烦恼，才叫有漏，是这样的。就这样，那原因就是这里讲以永灭除细论种，所有的恶法的种子，细论种是比较细微的，还不一定是恶业，任何这一个就是没有认清真相，没有认清真相所增加或减少。细论这个字啊，在佛法的那个定义一直都有点模糊，一直都有点模糊。真正来讲，像中观学来讲，什么叫细论？很简单，就是你没有认清它的真相，因此产生的增益值或者减损值，这个叫细论。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刚刚讲那个阿含经里面有人来问佛陀，佛陀没回答，那个叫很有名叫十世无忌，这个世间呢是有穷尽还是没穷尽，点点那些问题，那个叫细论。因为这一种问题呢并不是真相，并不是符合真相，那佛如果回答说有或回答没有，只能增加对方更多的错误，因为他本身后面有一些假设。比方说这个如来是不是如来灭后是有还是没有，包括阿罗汉也是一样，这些佛陀都没回答。那刚刚讲就是增益或者减损，这个叫做细论。那一般凡夫众生就是多半是在争议啊，就是说 我们常讲的这个一切存在是无我，可是我们把它加上觉得有我，它没有但是我们觉得有，这就是增加了。倒过来它是有但是我们以为没有，这个就是减损。主要的吸引就这两种，当然也有相同于我们一般讲的边见，就是或者断灭见，就是有或者无这样两边的，这是它根本的部分，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无明，这是根本的部分。细论比烦恼呢，比那个都要更根源。啊，大概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那另外接下来以上呢，就讨论完了三个主要的项目，就是这个前六识的所依、前六识的所缘、前六识的善恶无记性，这三大类。接下去要讲跟他们相应的新说法，这是第四大类，就是相应这个角度，那也就是第九颂，这我们就留待下一次再来。好，大家辛苦了。